五只，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应该是就是肠炎引起的钙质缺乏。这个肠炎到底怎么引起的？有可能是地面潮湿，有可能是球虫，还有可能是水质不洁净等等都有可能。180日龄9×6氮成能否做？180日龄9×6氮成呢，我建议还是新成叶油苗和面活苗。这个我建议还是就是做的话，最好进行根据抗体检测。然后呢，这个时间如果你要做，建议做可以做克隆30这类应激比较小的。因为再一个呢是做疫苗以前一定要根据鸡群的变化，因为现在是产蛋高峰期，刚进入9×6，尽量的减少任何应激。然后呢，同时呢，因为你说新成叶油苗和灭活苗还有禽流感苗，应该是在110天以前已经做完，然后呢就等着蛋成进入高峰期。但是你这个时间再做，我估计危险性都比较强，危险性比较强。这个昨天呢，那个朋友是210天9×2的鸡，然后呢做的是克隆30，还发生了从9×6下降到6成，下场的30%多蛋所以说这个问题呢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蒙山。产蛋高峰为什么不敢打 H5？ H5 可以打，但是不要打2E-4。但是说产蛋高峰期呢，尽量的不要打产蛋高峰，因为打了 H5 的话，和鸡群发生一次流感产生的蛋成下降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说大家不要以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以身试法，因为很多病例明确的显示这个东西打完了 H5 的确就是这样子。大家如果做的话，H5 呢还是这样建议，应该是在产蛋高峰期已经来临以前都做完，不要千万不要在产蛋高峰期采取任何的动作。60日龄后还会发生法氏囊吗？这个也有可能啊，这个也有可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说就是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高峰期尽量的不要就是苗尽量的不要做就是尤其刚上产的高峰期。昨天就是刚才讲的时候那么我讲到，那么流感苗呢就是产蛋就是鸡一生当中有两个关键时期，尤其蛋鸡有两个关键时期是应该高度重视的，一个是刚开产期，再一个是产蛋高峰期，是尽量的避免应激，而不要把所有的工作都堆放在肉鸡昨天接的蛋鸡苗，今天1日龄受面新制2联冻干苗，准备在7天用孵到的新制2联冻干苗加新制2。怎么刚才那个比较快的上去了，不过你这个东西新制2冻干苗，准备在7天用孵到的新制2冻干苗加山东齐鲁的新制2，那么这个应该是说应该是选一个就可以，我觉得还是不要说两个厂家的同时，这个鸡群呢我觉得肯定是受不了，这个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我觉得1日龄首免罗曼产的新制2联，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准备7日龄再做孵到的新制2联。我觉得你最好是一个厂家，然后呢根据他推荐的措施尽量的不要三个厂家在7天之内同时都做新制2，我觉得这样没有任何意义100天以后的鸡会不会得九虫也会发生。如果说你在前期如果说管理不善，这个鸡群呢还是持续不断的在接触一些鸡粪，或者说在上笼以前你没有采取预防和保健措施的话，那么在110天有些在产蛋高峰期仍然会发现一些球虫啊，仍然会发现一些球虫啊。 然后禽流感在高峰期来临之前做，能保护整个高峰期吗？这个怎么说呢？流感来临应该是高峰期呢，它的管理与应用来源于你的整个就是预处在。在产蛋高峰，就是产蛋期，建蛋以前做的疫苗的品质。再一个呢，就要观察你这鸡群还是那个抵抗力的提高，注意抵抗力的提高。这个时候抵抗力的提高，一般呢还是当然说可以依靠疫苗，但是这个疫苗更多的依靠不得，尤其在产蛋高峰期的时候。那么更多的依靠的还是科学的管理。用药高浓度的营养来全面的对抗病毒。这个呢，因为这个详细的交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电话，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比较还是比较长，要单独的把这个问题再解释清楚，请可能到再讲一个小时再讲一个小时，因为这个东西你说的这个话，很难说对或者不对就是你做了这个苗之后，那肯定是应该是能够保护整个产蛋高峰期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加入科学的管理的话，产蛋高峰期可能说一个月之后就会发病，这个就不一定。但是说这个东西必须要紧密的配合起来紧密的配合起来。哎，你好，你好，哎，你说听见，你说。您说。肉鸡流泪，多少天的肉鸡呢？32天，鸡群什么状态呢？什么精神状态呢？有灰道，没有任何伤亡。鸡群采食量怎么样呢？对，采食量没有问题是吧？不是很高，但是说正常增长吧。正常增长，就是说每天伤亡一两个，就是个别的弱鸡，也就是这样一个增长比例，就是正常的生长，也不减料。再说这个鸡群呢，就是流泪，然后那个皮肤上或者是颈部啊、眼部没有这个鸡痘是吧？没有吧？没有发现是吗？就这个鸡群，就一般的流泪的话，我们一般的定位还是说，慢性灰道，就支原体引起的眼结膜的流泪这个也，就是这个呢，应该是还是与支原体有关系你应该说在流泪的过程中，应该会发现那个眼圈应该是不是发红，眼圈。